友啊，林小田弟兄，小田他在我们当中也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以正道的形式来服侍，然后我们把时间就是交给林弟兄，今天他给我们所分享的题目是“你我复活了吗？”
谢谢诗班啊，非常美的诗歌。前面说我们从破碎到自由，从破碎到自由，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去经历的一个人生。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拆毁，拆毁不是目的，目的是我们被拆毁之后是要去重造，重建我们的生命。那其实我们在拆毁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人生是有盼望的。重建的时候，我们要关键是什么，是我们要学习去感恩。所以无论是我们是破碎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自认为我们心里面有自由的时候，都不要忘记神是带给我们盼望的神，神也是带给我们丰富的生活，所以我们要以感恩的生命来去回应它。今天是我来苏黎世两周多了哈，我觉得瑞士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啊。我昨天去那个叫巴塞是吗？巴塞尔哈，哇，那个路上风景啊、哦、非常的漂亮，而且不光风景漂亮哈，这两周我发现我们的属灵的资源也非常的多哎，你看我第一周来的时候有徐长老在我们中间讲婚姻的讲座，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好。第二周呢，我们又有弟兄 Ken 弟兄从美国过来，也是从美国过来的，在我们中间给我们有音乐布道会，哇，我觉得真的很有福气，神真的很恩待苏黎世教会。那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是在这个丰盛的环境里面，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是在慢慢的在成长的，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们因为环境太优越了，反而是在这个的环境里面慢慢慢慢的好像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变得不温不火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去思想一个主题，就是你我复活了吗？你我复活了吗？大家都知道啊，属灵生命的复活是一个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而且是在复活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去警醒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哈。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姐妹在团契里面有跟我分享，她跟我说，她毕业之后哈，她毕业之后想要回国发展。那我就问她说，哎，姐妹，你没有想过在瑞士找一个工作吗？哎，她很优秀嘛，那可以在瑞士找一个工作吗？那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想是想过，不过在瑞士太安逸了，所以他觉得在瑞士这么安逸的环境下面，他的属灵的生命也会很安逸下去，所以他决定回国。我不管大家是不是认同这种观点，也许你认同或者你不认同，但是他这位姐妹的的确确说出一个现实是什么，或者说事实，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一个安逸的环境里面很有可能会沉沦下去。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人生的一个挑战，特别是在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世界里面的一个挑战。我们的信仰包括主为我们复活，还有主为我们死，对不对？那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谈论比较多的哈，是主的死还是主的活？啊，觉得在教会里面比较多的说只读死的人请举手。啊，复活呢？啊，少一点哈。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哈，我会发现哈，主的死确实会讲的比较多，主为我们死，所以我们要感恩，主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啊，我们要感恩，所以我们要纪念主的死。 关于主的复活，其实我们讲的东西并不是太多啊。为什么呢？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好了，大家觉得主的死和主的复活哪一个更重要？为什么？为什么主的复活更重要？非常好，主的死不是终极目的，主的死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在他里面活过来。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矛盾哈。我们知道复活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哈。可能少了一些的经文啊，我来给大家读好了，这里没有打出来。我放了一些的经文，没有关系，我给大家读好了，我给大家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这里面说，在十五章十七节这里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同样是哥林多前书，他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主的复活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非常相关的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像说的比较多的，刚才有说到是主的死而不是主的复活呢？那我们如何才能够在我们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可以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呢？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的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一到十五节。大家手上有圣经吗？
有
啊，好，或者你用手机也可以，我们一起来看。对，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在他里面
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并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站着十字架夸胜。
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去享受那丰盛的恩典。我们也知道复活是需要代价的，主，你为我们死不是终极的目标，你为我们活才是，你为我们活也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有复活的盼望。主，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聆听的耳，也求给你我们一颗顺服的心，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实践，得到那丰盛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我们今天会从两个方面来分享，就是这就是我刚才所说到的，我们受死复活的，在我已经这里有一些是复活的经文，我找出来的一些复活重要性的经文。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两个方面就是复活是基于人的工作，复活也是基于神的工作，复活是基于人的工作，也是基于神的工作。那在第十一章的时候，他这里面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离肉体情欲的割礼。请问什么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人手所行的割礼这里面指的是什么？以色列人在第八天的时候，他们要给所有的男性行割礼，那个是表明什么？ 表明他们和神的关系，就是行了割礼之后他就归神作为神的子民。那这个我们是大概是可以清楚的。那什么是肉体情欲的割礼呢？什么是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的肉体情欲是什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的事情是你明明觉得不是太好，明明觉得不是太好，但是呢你却忍不住会去做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姐妹们
有。
姐妹们，你们什么事情是你们明明知道哎可能做的不太好哈，但是还是忍不住会去做？什么事情？
周末睡懒觉。
周末睡懒觉。还有吗？还有吗？
手机上网。
手机上网啊。啊，还有吗？还有吗？喜欢逛街买东西哈。这个答案我上一次问大家的时候，那边的弟兄姐妹，就是在马德里哈的弟兄姐妹，他跟我说，姐妹们跟我说，逛街不一定是买东西哈，就是逛街，一段一段时间完之后呢，他们就非常想要去逛街，不是为了去买，而是为了去逛，去看那些很美好很漂亮的一些的东西。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是
有哈。啊，那弟兄们呢，你们喜欢逛街吗？
不喜欢。
啊，你们喜欢逛街吗？你们应该大部分弟兄应该不会对逛街有特别特别大的爱好哈。但是你们喜欢逛电器店吗？
喜欢的。
啊，你们喜欢逛电器店吗？我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哈，离 Media Market 很近，我原来不知道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shopping mall， 然后里面有超市，然后里面还有那个 media market。 我路过 media market 的时候，我总有一种冲动，我想要进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克制不住哈，就是对男生对电器类的东西好像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哈。啊，所以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喜欢的东西。年轻的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你们喜欢做什么事情？现在年轻的现在影响最大的，或者妈妈们，你最不喜欢孩子做什么事情？玩游戏，对不对？他们知不知道玩游戏不好？他们也知道的，但是克制不住啊。我记得我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哈，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我是怎么玩游戏的？白天不上课啊，白天不上课，晚上要关那个校门嘛，要关掉嘛，我就翻墙出去，晚上翻墙出去，然后去玩游戏，在网吧里面玩游戏，然后玩到大概四五点钟，然后呢再翻墙，再翻回来。这就是我在大学的生活，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大学的生活。所以你说我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但是我却克制不住我自己会去做那样的事情。影不影响学习？
影响，
非常影响学习啊！我爸妈不知道，他如果知道的话，要气得不得了了。我就是影响到我的学习，我就没有办法。肉体的情欲发作的时候，请问大家，我们会不会有感觉啊？
有。
会不会有感觉？我们为什么会有感觉？我们会不会有感觉？会。为什么会有感觉？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圣灵就好像是一个警察，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知道什么东西是该做的，什么东西是不该做的。其实圣灵会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过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提醒和征战，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过被圣灵提醒和心中有很多的征战，我希望大家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还没有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因为主所爱的，主必管教。所以如果你的生命当中到目前为止还从来没有经历过都是顺顺畅畅的，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没有觉得很纠结和挣扎，我们需要去反思这个的事情。所以肉体的情欲是什么？就是我们明明知道是不讨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还是控制不住想要去做那件事情。请问我们控制我们肉体的情欲容易吗？ 不容易哈、啊，大家都很诚实。控制肉体的情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像一段一段时间哈、啊，不做那件事情哈、啊，那只小虫子哈、啊，我把它比喻成小虫子哈、啊，就会在我们心里面挠啊挠，哈、啊，挠啊挠，让你觉得心痒痒的，很不舒服，你又不喜欢这个小虫子，你知道这个虫子是不好的，但是它一直挠你。一段时间之后，就内心里面会跟我们讲说，哎，差不多可以去做那件事情了。时间到了，时间到了，你可以去做了。啊，做完之后我们就特别后悔，哎呀，不做就好了。哎，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出来挠你，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今天工作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了。他不断在挠你。信主之后他会消失吗？
不会。
不会消失的。他信主之后也不会消失的。而且信主之后有些时候会变了另外一种的方式出来来骚扰我们。
对，
大家知道现在最火的两部手机是什么？
华为。
啊，华为的什么？华为什么？ P30。 对，华为 P30。 我昨天去看马拉松的时候路过那个中心火车站哈，在那个柱子的上面我看到华为的广告了。啊，还有一部手机现在跟华为 P30 打得最凶的，弟兄们你们知道吗？三星的什么 S10。 这两部手机就是这两部手机啦。这两部手机非常好，非常棒，现在都是最好的两部手机。所以谁现在如果去买的话，我可以给他们很多的建议。为什么？因为有一天的晚上，我就因为看了觉得这两部手机真的挺不错的，我想要搞清楚这两部手机到底哪一部更好，所以呢我一口气在 YouTube 上面看了两部手机的对比，看了20天。很可怕吧。我不停的看下去，再看这两部手机的对比，哪部手机好，它哪部手机的像素好，哪部手机它的近焦远焦，然后哪部手机它的性价比更高，然后哪部手机拍出来的清晰度夜景是更好，我不停的再去做对比。这两部手机跟我有什么关系？都非常贵，没有一部手机我能买得起的哈，没有买得起的，但是我就是停不下来，就是一直在去看，一直在去做一些对比。我的内心里面是希望，哎，华为能够更好一点。为什么？因为是中国品牌嘛。就是一种很无谓的一种民族自豪感，你知道吗？驱动着我一直在往下看，一直在往下。而且 YouTube 有一个东西很不好，但是是他们生意的手段，就是你看完一个视频，他会再接一个视频给你看。那你看不看？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哎，又是很有意思的啊，我就想再往下看。所以看着看着看着，我就看到了半夜两点的时候，我就还是想要继续再看下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顺服肉体的情欲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我们顺服肉体的情欲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都是属肉体的，我们不顺服肉体的情欲，我们要脱离肉体情欲的时候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去反抗，我们要去跟他去征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十二节这里面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在此与他一同复活。以色列人是这样子哈、啊，以色列人是要受洗的时候，他们是整个人要进入到水里面去，然后呢再从水里面出来，象征了什么？象征你的老我已经被水埋葬了。所以他们是要坚持敬礼的。现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教会一定要敬礼的嘛。其实背后的属灵的含义就是这个，你要在水里面完全的死掉，然后呢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与主一同复活。所以这个是他的属灵的一些的原则，所以在这里面说的也就是这样的。那我们的肉体使的是什么呢？请问大家，我们老我使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经历死才能够经历主的复活。弟兄们， 你们愿意埋葬对游戏当中的那些的成就感所带给你的快乐吗？或者姐妹们，你们愿不愿意埋葬你们在逛街的时候哈，就是看到那些美好的事物所带给你们的吸引力，所带给你们的快乐吗？你愿意埋葬这些东西吗？我在这里不是说姐妹不可以去逛街哈，姐妹不要这么觉得，不是说不可以逛街，但是我们不能被那个东西所控制，我们不能被那些东西所控制。所以我们不被控制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都不想被控制，但是有些时候就是会控制不住。所以我们如何才能够脱离肉体的情欲与主一同埋葬呢？所以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复活是基于人的工作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大能，我们要相信神的大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有一句话哈，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哈。我们如果想一想我们自己好了，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哈，我们也想一想我们家人的情况啊，你一天每天生活在一起的，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或者你想一想每天你要去相处的那些的同事，他们改变容易吗？我们改变容易吗？不容易的事情的。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我们想要改变另外一个人，会发现我们怎么样都很难被改变。在来树医师之前，我刚才有说我是先到了在马德里服侍了一段时间。在马德里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她是童工，她真的非常的好，很会照顾人，然后呢也很热情，也很知道其他人的需要是什么。但是她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哈，就是她总是迟到，她每次都是迟到啊，而且迟到的时候呢，每次进来他都说啊，对不起对不起，今天我迟到了哈，是因为某些某些某些的事情，因为某些某些的事情，因为我的孩子我的孙子今天特别闹，所以我来迟到了。或者今天哎呀没有人给他喂奶，所以我给他喂奶，所以就迟到了。又或者说我现在今天店里面非常的忙，我临走的时候又有一个客人来了，所以我不能把他赶出去吧，所以我就要继续的再招呼他，所以我迟到了。我们的生命会不会是这样子？就以迟到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其实迟到有些时候也会变成我们的一种习惯了。你会发现习惯迟到的人哈，就是到了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会有一些的情况发生，让他不得不去面对那件事情，然后呢就变得又迟到了。我相信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些我们想要改变但是改变不好的事情，就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我非常喜欢逃避，我非常喜欢逃避。在一些大的事情上面发生的时候，我第一选择就是逃避。比如说我刚才说我喜欢玩游戏嘛，玩游戏完了之后呢，学习成绩怎么会好呢？那我就选择逃避，逃避回家，我就不读了，我不读了，不读了也不是办法，在国内你总是要生活下去的嘛，怎么办？逃避，继续逃到荷兰去，我想重新开始，那也是一种逃避。但是在这个逃避的过程当中，我真的非常感谢神，因为神抓住我，神抓住我。我在去到荷兰的时候我信主了，我信主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感恩的事情。那我信主了之后，我的逃避的习惯还在吗？
还在。
对我这么没有信心。是的，还在。他还在，只是换了一种的方式。在我记得我在我快毕业的时候，就在荷兰快毕业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爸妈的关系就很糟糕，我妈妈希望跟我爸爸要复婚。那我爸爸呢觉得太长时间了，所以他不愿意跟我爸爸复婚，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虽然我不支持，但是我也可以理解。那我就跟我爸爸说，那我 我拿了我的我就是我毕业了之后在荷兰工作两年，我一定会回去陪我妈妈的，因为我妈妈一个人在国内生活太孤单了，所以我毕业工作两年回去去陪伴我的妈妈。然后我跟我妈妈已经也都说好了。但你知道一个上了年纪的妈妈，其实她内心里面最想的事情是什么？在她晚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家，这是她最想的事情。当我爸爸说我不愿意的时候，她的人生整个的梦想垮了。然后我又跟他说我愿意回来，但是等两年。他希望我马上回来，但是他又不想影响我的前途，所以他也被迫的就同意了。但我知道他的生命的状况，就是情绪的状况很糟糕，所以我就在荷兰还没有拿到我的毕业证书的时候，我就先回去了，先回国了一趟。那回国了一趟呢，我就跟我妈妈有一次坐在桌上面吃饭，就在那边吃饭，就在那边聊天，聊得很糟糕，因为大家的观点不一样。我在跟他说我爸爸是有理由的，你不要太生气，但是他是完全听不进去的，他就是觉得我爸爸就是一个罪人啊，我们都是罪人，但他觉得他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他毁灭了我妈妈人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的梦想。沟通很不好，因为大家的观点不一样。但是突然之间有一刻，神让我心里面非常的安静，突然间就安静下来了。原来是非常烦乱的，突然间就安静下来了。有一个声音就好像一把刀刺到我的心里面去，跟我说，林小田，你在逃避什么？我被那个声音吓到了，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声音进到我的生命当中，心里面一个意念进来，就是告诉我，林小田，你在逃避什么？我说我哪里有逃避，我没有逃避，我读书在 那外面读得那么辛苦，如果马上回来，我没有任何的资源，我回来就要从最底的开始做起。我如果在外面能够有两年的工作经验再回来陪你，我不是不回来陪你，我真的是我愿意回来陪你，只是说让我工作两年然后再回来陪你，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正常的要求？也算是正常的要求嘛。但是那个声音继续的在催逼我说，林小田，你在逃避什么？我突然间意识到，原来我真的是在逃避，我在逃避我要跟我妈妈生活在一起合不合适，我在逃避他们的关系和我无关，我为什么要介入的那么深？这个问题不是我造成的，为什么要我去承担？我在逃避我回国之后要从头开始，我能不能够习惯中国的那个环境，竞争环境？我在逃避这些的事情，但是我自己把外面的外衣披得非常的好。在我意识到这件事情是我的逃避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既然这个事情是你的决定，你就负责到底。既然这件事情是你的决定，你就负责到底。然后神就用很温暖、很安慰的力量来让我知道经历到神的大能。因为当我说出来这句话，我就回过头来，我就跟我的妈妈说，我说刚才神跟我说，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哈，我觉得很奇妙的事，我就跟我妈妈说，妈，刚才上帝跟我说话，说让我马上回来陪你。大概也就是前后十秒钟的时间，我做了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决定，就是我愿意放下我的荷兰的所有的一切，拿了我的毕业证书就马上回来。当我愿意说出那一刻的时候，我发现我心中的那些的忧虑，心中的那些的恐惧，心中那些的彷徨，甚至对于未来的不确定的一些东西完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我就再一次的确认这件事情不是我的决定，这件事情是神的决定， 那既然是神的决定，我就跟神说你来负责。所以我就很顺利的拿到我的毕业证书，我就回到了国内去。而且弟兄姐妹们，我回到国内的这两年半的时间，是我这一辈子到目前为止最开心、最喜乐、最幸福的两年半。
嗯，
神给我非常好的工作，神给我非常好的教会，神带领我妈妈信主，虽然是借着我回去的这件事情，因为我跟我妈妈传了很多次的福音，她都不愿意接受，她就觉得福音是给那些弱者的，我说不是，但是她就不愿意相信。但是我当我跟她说神让我回去的时候，她愿意跟我去教会了，因为她觉得哎，这个神不错，哎，知道他的需要，知道他的需要，而且把他的生命完全扭转过来。我觉得神就是在这件的事情上面要让我经历，而且更重要的是让我的妈妈经历。所以我回去之后我妈妈信主了，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对我的人生意义非常非常重大的是，当我回国第二年的时候，神呼召我说你来全职服侍我，然后那个时候我说我愿意。那是发生在我回国第二年，2012年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无法与主一同复活，原因是我们时常把我们的问题想得太大，我们把我们的神想得太小，我们很多时候无法活出复活的生命，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放手。我们如果不愿意放手，神是没办法接手的。如果你相信神的大能，你是否愿意相信他可以带领你走出你的抑郁症？如果你相信神的大能，你是否相信神可以带给你的安全感要胜过金钱，要胜过学历可以带给你的？你是否愿意相信神有能力来掌管你的时间？虽然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会认为啊，我浪费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时间是在神的手中的，所以神会让我们更好的利用我们剩下的时间。我们是否愿意相信神有大能来胜过世界上面所能够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的祝福要大于这个世界可以给我们的。在我们复活的这件的事情上面，我们有两件事情我们是必须要参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肉体情欲的割礼，肉体情欲的割礼。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神有大能，而不是相信我们自己有多少的能力。无论神是多么的爱我们，无论他是多么的爱我们，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去做这两件事情，我们的复活只是会停留在我们的口号上面，我们的生命也不会有复活的样式。因为我们的复活是在于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托在主的手中。神为我们复活，其实除了是我们的工作哈，还有一部分是神亲自为我们已经铺设的一条光明的道路。所以下面我会从三个方面很快的跟大家来看一下神在复活的这个事情上面他为我们做了什么。第一，神赦免了我们的过犯，神赦免了我们的过犯。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的罪会自动消失吗？我们的罪会消失吗？我们的罪不会自动消失了。那我们如果想象我们的罪像这块石头，可能更大，我们一辈子背着这块石头，我们有可能会得到我们的自由吗？不可能的。所以神要使我们复活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挪去我们身上的罪。神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神要我们复活，首先要除掉原来压在我们身上的罪，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第二点，神要帮助我们要撤去律法的控告。 律法是让人知罪嘛，律法是让人知罪，但是他却没有能力来让我们不犯罪。神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的时候，是要我们不光是撤去我们身上的罪，而且还撤去罪的带来的人，那就是律法。他帮我们撤去了律法的控告，这里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古代的文书是这样，它是用或者是用一些葡萄籽写的，又或者是用一些动物的兽皮来写的，但是因为这个资源非常的缺嘛，所以他们会重复的使用。那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一些比较容易被擦去的墨水，现在的墨水有酸性哈，现在墨水有酸性，所以你写上去之后很难擦得掉，但是过去因为资源匮乏，所以你用一些的东西把它一擦，它就像是完全没有用过一样。所以这里就是涂抹的这个字的一个的含义哈。那基督来是为了要为我们废去律法吗？不是的，因为马太福音在5:17这里面说，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把律法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所有的律法都是指向基督的，所有的律法都是指向基督的，是指向基督的十字架的。神要为我们立下新约。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希伯来书8:8-10，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律法使人知罪，但是却不能使人不犯罪。神知道如果只是用抹去我们的罪，但是没有处理好罪的源头，我们可能过一段的时间又会回到罪里面去了，我们又会回到罪的那个习惯里面去了。所以最后神还做了另外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神立了基督来为我们得胜，神立了基督来为我们得胜。神赦免我们的罪，神撤去了律法的控告，这样还不够。15这里说，即将一切长成的掳来显明给众人看，就站着十字架夸胜。在罗马军队在每一次的打胜仗的时候，就像这幅图哈，就像这幅图，他们会有很多的掳物，然后呢在队伍的中间或者是在后面的一个的位置会有奴隶。大家看啊，这里可能看的不是非常清楚，后面是有非常多的奴隶来跟着的，就是为了要显明给所有的城的里面的人看，我们是打胜仗的，我们再不用去惧怕那些的我们的敌人了。神也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就是一切的黑暗的势力嘛，就是我们所说到的魔鬼的势力，或者是邪灵的一些的势力。神要我们在每一个的信徒的身上可以靠着我们的十字架夸胜。神是要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打胜仗了，所以我们已经不再惧怕那些的邪恶的势力。当那个时候神提醒我说你要回国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还是非常的纠结的，心里非常的纠结，因为你回国之后，你的工作在哪里，你的服饰在哪里，你的很多的东西都还没有解决嘛。所以我又是一个比较会较真的人，我觉得这些东西你都没有帮我解决，我怎么能够回去陪伴我的妈妈呢？我没有办法的。但是神一再的催逼我说，你愿意信我吗？然后当我说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回去陪伴我的妈妈的时候，那种属灵的 平安和喜乐，我们经常说出人意外的平安，临到我们的时候，那一种的感觉就像是得胜。那种的感觉就是我不再惧怕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的困难，那些的困难都是为了让我后退，但是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那些问题全部都在，所有我考虑的问题全部都在，但是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神把这些所有的负面的一些的情绪全部都挪走了。我当时我也把我自己吓了一跳，我觉得神的能力真的是超乎我们众人的想象，他说得胜他就一定可以得胜，就是靠我们愿不愿意去跟从他的脚步。所以主已经为我们得胜了，而且他在我们的罪的身上除去了律法的控告，在我们复活的这个事情上面，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是我们要知道，仅仅靠神的工作我们还是不够的，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经历复活的大能，我们也要付出我们自己的努力。首先我们需要去脱离肉体的情欲，其次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相信的是谁，我们相信的是神的大能，而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少的能力。过复活的生命是要付代价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时时去与我们肉体的情欲做一些的征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哈，就是不要跟自己过不去，有没有听过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跟自己过得去，我们会不会就是在跟神过不去？
会。
我们如果时时觉得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与神过不去。我们想要活出复活的样式，也许会经历一些痛苦，或者说我觉得很可能会经历一些的痛苦和挣扎。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因为神也受过黑暗的试探，而且他已经为我们得胜了。我们也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在与黑暗势力去做征战，因为我们是无力的，是神走在我们的前面，已经为我们去与那些黑暗的势力征战，而且他已经得胜了。只要我们常常可以依靠主，可以顺服主的带领，我相信一定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越来越多的享受复活的生命所带出来的丰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这是一份何等宝贵的恩典。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却是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这是主你的应许，但是我们却不太愿意去付出我们生命的代价去获取那份的恩典。主，求你来每一天来用圣灵与我们交通，在我们的征战里面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靠着你可以得胜。我们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我们也不是不知道什么是错，但是就在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却通常是无力的。主，求你把复活的生命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你复活得胜的大能来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权，让我们每一次的选择，让我们每一次的挑战，让我们每一次甚至是在跌倒的时候，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可以让我们重新刚强壮胆起来。主，求你的复活的大能继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运行，在我们各自需要被对付，在我们各自需要被突破和改变的地方，主你来做你的工，我们来做我们的工，让我们一起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像基督耶稣的样式。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